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疫情的环境下，可以借着科技，我们还可以一起虽然不是人在一起，却是我们在心灵上可以一起的聚集在神的面前一起来参加这一次的福音营。那我不晓得今天来参加的福音朋友们中间，有没有人是昨天没有来？你今天才被你的朋友哄来的、骗来的、拉来的、请来的，来听一场福音。如果有这样的朋友，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呢，就是等一下我们会告诉你怎么申请。联系我们，我们可以把一本书送给你。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出人头地》我们希望借着这本书可以在您的人生中带下一些永恒的祝福。我们昨天在这里，也分享了一些关于约伯这个人他在面临非常大的痛苦的时候，他的人生中碰到简直是不能够想象的难处的时候，他如何借着信心却看见了非常伟大的真理他知道。虽然看起来是黑暗、死亡、绝望，但是他却能够相信神为他预备了一位永远活着的救赎主。这一位救赎主是他至亲的亲属，是跟他有亲密关系的，是在乎他的，而且是有能力拯救他，又愿意付代价买赎他，让他脱离做奴仆的辖制。如果你还记得我们昨天读约伯记19章25节和26节。那里，他在那个最深的绝望里面的时候，他发出了信心的呼喊。他在那里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那这一句话，我们昨天花了蛮多的时间来探讨。那下面他接着说呢，末了必站立在地上。那这个中文的翻译，并不是那么的明显。如果你读英文的翻译就清楚一点。末了，他就是指那位救赎主必定站立在地上。那这个站立在地上有好一点的版本告诉我们，他必从尘土中站立起来。换一句话说，约伯在这里，神给他一个极大的启示。他居然知道神为他所预备的救赎主，是一位可以从坟墓里面、从尘土中。各位，在旧约中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人出于尘土，也要归于尘土”。所以在旧约中用“尘土”这个词的时候，它是指着死亡与埋葬。而在这个光景里面，他说：“这一位救赎主 他死经过死亡，他可以重新站立起来。那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启示，因为谁能够想得出来有一个人可以死，然后死了以后他可以重新站起来，永远不死，因为他是叫永活的救赎主。哦，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概念。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起来我们过去这么多年啊，我们在福音营的服事里面，我们都是和很多的福音朋友，我们大家住在海边的营地里面啊，一起吃饭啊，一起看日出啊，一起上课啊，一起讨论分组啊，聊天，大家花很多的时间，那几天的时间大家在一起互动。那在这个互动的里面呢，我们就更深入的来探讨基督徒所信的这一位耶稣是何等的独特，是非常奇妙的一位救赎主。很可惜我们因为疫情的关系呢，我们没有这个福气，没有这个机会，大家一起可以花很多的时间来更深入的沟通。今年的福音朋友，你们就是只有一点点的机会听讲员们把我们生命中所明白的、所经历的与你们分享。然后在小组里面有一点点的讨论分享，时间也很有限。所以我会鼓励在我们中间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的朋友，我会鼓励你尽可能的跟邀请你来的基督徒在这个聚会之后多花时间多探讨你所听到的你所疑惑的，你所得到的，这会给你自己一个机会让你可以得到很多其他已经相信耶稣的朋友所得到的福气。我回想这么多年在福音营的服事，我有一个感觉，有一个发现，就是一个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你要帮助他相信有一位神，有一位不是中国人观念里面的神，中国观念里面的神是很平淡的鬼啊神啊神仙啊什么这个狐仙啊树仙啊什么都可以啊，神仙不稀奇的，就是比我们厉害一点就是了。要一个不信耶稣的人相信这个宇宙是有一位创造者，有一位管理者，而这一位创造者和管理者他有无限大的智慧，有无限大的能力，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哦，这个本身呢，我以前以为很难，但是经过这几十年我跟很多不信主的朋友在一起，我们花时间好好的聊的时候，我发现了不难，真的不难。我现在越来越懂得罗马书第一章20节那里所说的话，那里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我们如果真的花一点时间去思想这个浩瀚的宇宙，它的规律，它的奥秘，它的美丽，它的 那个浩瀚，你都不能不承认，这不可能是嘣一声就自己莫名其妙的出现。生命的本身，那一个奇妙，那一个奥秘，比宇宙的奇妙还要奇妙。今天我们说我们是科学时代，我们说我们是多么的厉害，我们研究这个，我们研究那个。亲爱的朋友，疫情给人类带来最大的祝福，就是让人类知道我们何等的无知。到今天，全世界的科学家还搞不清楚，这一个小小的病毒怎么来的，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它的变异怎么办，到底这个疫苗要不要打第三针，哦，科学家吵死了。我告诉你，我们搞不懂怎么去对付这么小的东西，眼睛都看不见，不只是眼睛看不见了，显微镜看不见了。这个叫疫苗，要用电子显微镜才可以看得见的东西啊！我们以为我们知道什么，其实各位你想想，就是像疫苗这么小的东西，小的不能再小了。你知道，不是疫苗，这个病毒啊，这个病毒比细胞不知道小多少。那你知不知道，今天人类的科技叫你把什么都没有的东西给你天然的自然的材料，叫你做出一个活的病毒，你都做不出来。叫你做一个活的细胞，想都不用想，没办法。活的跟死的中间的差别是天壤之别，是没有办法跨越的鸿沟啊！这是多么奇妙的事情。你如果看到这些，你不相信有上帝，我也佩服你，你信心真伟大。你怎么可以相信没有上帝？这么奇妙的生命，这么奇妙的宇宙，没有上帝它怎么会存在？但是重点不在这里，重点在人的心里面知道是有的，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知道有的。如果你心里面不知道有，你就不会期待这个世界公平。如果你心里不相信有上帝，你是真正真正不相信有上帝的，你绝对不期待这个世界公平，因为这个世界不应该公平的。没有上帝，谁能够保证这个世界公平？你也不应该期待人类有道德。为什么要有道德？优胜劣败，今天我比你拳头大，我打死你，你活该。今天我比你聪明，我骗死你，应该的。为什么要有道德呢？道德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心里的深处，我们却觉得应该有，不管我们的道德标准一不一样，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们里面就是觉得应该有，我们心里面就有一个感觉，是这个世界应该是公平的啊。虽然我们公平的标准也不一样，对不对？但是我们心里的深处就渴望有这个东西。请问你哪里来的？今天你碰到任何一个不信耶稣的朋友，你如果跟他讲你没有良心，你觉得他应该什么反应？他应该跟你说，你说的对，为什么要有良心？良心可以证明吗？你可以做实验吗？你可以找得出来吗？你怎么证明我有良心还是没有良心呢？但是没有一个人会这样回答你。你今天骂任何一个人没有良心，他一定很生气的告诉你，你乱讲。我一辈子凭良心。我们另外的讲员没有信耶稣，就天天跟人家讲他，跟我们讲他凭良心，对不对？良心哪里来的？良心可以进化来的吗？ 所以亲爱的朋友，你真的花一点时间去想啊，相信有上帝啊，是非常合理的推论，非常合理的推论。因为人心里面就知道应该有，应该有，需要有。这是为什么？你不管到哪里去，你不管到什么文化，到什么背景，你会很惊讶的发现一件事，都有宗教，都有宗教，宗教的形态不一样，但是它都有宗教。人都要寻找一个东西是比他大的，是比他有价值的，然后他要来敬拜这个东西，他要把这个东西就当做他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这个是分别人跟所有其他动物最大的一个关键点。猴子不会敬拜的，哎，你可以训练猴子拿香，你知道吗？我小的时候就见过有一个人养的猴子，把他带到庙里去了，给他一个香，叫他拿来拜，他会的。但是没有一个猴子他自己会去敬拜，没有一个猴子他会把他的情感，把他的希望，把他的一切寄托在一个偶像也好，一个神明也好，一个理想也好，没有。鸟会不会唱歌？会啊，鸟唱的歌有的时候比人唱的还好听啊，真的好听啊。我们住在美国的人呢，特别幸福，是因为我们住在美国的一个州啊，叫花园之州。这个州啊，你随便开车，随便拿，就左东左边、右边、西边、东边，你闭着眼睛乱开，开不了多久就一定有一堆树，有一堆公园。那你有时间你进去逛一逛，你就听到各种美丽的鸟叫。但是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鸟不会有一只鸟唱的歌好听啊，就有一百只鸟大家都挤在下面啊，听这只鸟唱啊，然后在那边拍翅膀，哦，好棒哦，好棒哦，跟着他一起发疯啊。只有人会，你知道吗？因为人里面有宗教情怀，你不相信上帝，你也要找一个东西来拜。有的人拜钱，有的人拜那些演戏的，有些人拜唱歌的，有些人拜那些会赚钱的。不管你拜的是什么东西，人都要寻找一个神。最近哈佛大学其实蛮出名啊。他最近出名的一件事是什么事呢？有人批评啊，说哈佛大学最近他们选了一个首席牧师是无神论者。那这个报道在国内这样的一个报道，还有在一些其他的网络上的报道其实是错误的哈。它真实的真相是什么呢？在哈佛大学里面，他们有一套，有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呢英文叫 chaplain。 chaplain 的意思就是神职人员。那么这个神职人员最早呢，当然是基督徒进去的，因为哈佛就是基督徒办的嘛，所以是基督徒的牧师在那里照管帮助这些学生属灵的问题。那后来学校慢慢大了，这一个教派的牧师在那里帮助，但是有一些学生是从另外一个教派来的，他们说我们不喜欢那个牧师，我们要我们教派的牧师在这里。那所以呢，他们教派也就派另外一个牧师去。学校再大了，就不只是有基督教的学生在这个学校里面，天主教的学生也进来了。他们说我们有问题，我们不要找你们的 基督教的，我们要找我们天主教的。那所以他们又请了一个天主教的神父在那里照顾他们，天主教的。那犹太教的呢也来了，印度教的也来了，佛教的也来了。所以他们这个 chaplain 是一个组织，这个组织现在呢有40多位不同的宗教背景的神职人员，就是专业人员，和尚啊，这个什么印度教的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啊，犹太教叫拉比啊，天主教叫神父啊，还有一堆基督教的，因为基督教还是占大多数了啊，一堆基督教的，像什么 InterVarsity 啊，或者是这个浸信会啊，像不同的宗派，他们派的牧师在那里组成了这个叫做 chaplain。那中文不懂的人就把它翻作牧师。那其实呢，佛教的和尚听了气死了。他是 chaplain， 但他不是牧师啊。那他们这个 chaplain， 就这个40几个神职人员，这个组织呢，他们要选一个主席。那他们最今年的为什么在美国的新闻上都出名了呢？是他们选的这个主席啊，他的信仰很特别。他什么教呢？他叫无神论教。这有意思哈。因为他所相信的就是没有神，没有神也变成了他的宗教。这一个今年被选上的这个人，他写了一本书，非常非常的流行，里面有一句话，那句话就是说，如果上帝不帮我们，那我们就彼此帮忙吧。这个就是整个无神论教信仰的中心。那这个人就是他们的神职人员。那他这今年他被选上哈佛的这个神职人员委员会的主席。但中文呢，特别是有一些地方搞不清楚的人就随便乱写，就写了说哈佛首席牧师是无神论者啊，然后就做一堆文章。那其实啊，我们从这件事就看得很清楚，人里面就是你说没有神，你都要相信一个神，那这个神是你造出来的，叫做无神的神。不然你拜他干什么呢？不然你要这个神职人员做什么用呢？问题不是有没有神，人吵有没有神呢？其实真的没太大意义。你想想看，几千年人类有文明的历史里面啊，就一直有人在辩论。那古的时候，古代不太吵的，孔子那个年代你从来没有听过一个人讲说没有神的，对吧？连孔子都说敬鬼神而远之。他为什么远之呢？他是因为我搞不懂他，我害怕他，那搞不好呢，你太靠近他了会惹麻烦的，对不对？是近代的人随着科学的发展越来越骄傲，人一骄傲以后就故意不认识神，他就不看任何神给我们的证据，他就是不相信，他选择不相信。他为什么选择不相信呢？因为他如果相信了真的有一位创造者和管理者，他就要听话嘛，那人就是不喜欢听话嘛，所以他就是我就不要相信有。那你下定决心不要相信有，你就可以找出1000个理由说没有。据说这 我等一下要跟各位讲的故事是真的，那是别人告诉我的，那他说是真的，我没有去考察，我不知道。他说以前呢，他在孤儿院里面遇到两个小孤儿，他照顾这两个孤儿呢，这两个孤儿啊跟其他的孤儿不一样，这两个孤儿是兄弟，因为大部分的孤儿都是一个人送到孤儿院来的，这两个是兄弟一起送进来。那这两个兄弟送到孤儿院来了以后呢，不知道为什么哪一天开始，这两个人开始辩论，辩论什么事呢？我们到底有没有爸爸？有一个说我们肯定有爸爸的，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爸爸的，怎么我们会没有爸爸呢？另外说我们不可能有爸爸，我们绝对不可能有爸爸，我们如果有爸爸他怎么从来没看过我们？你如果说我们有爸爸，你证明给我看。两个人就吵，是吧？吵了没完没了。那最好笑的事情什么事呢？告诉我这个故事的人说，最好笑是这两个人吵得最激烈的时候，这两个孩子的爸爸出现了。这个爸爸故事背后的故事很长不讲，反正这个爸爸回来找孩子了。那这个爸爸回来找孩子呢，就看到这两个孩子在吵，这爸爸就很生气了。吵什么吵？什么叫做你们有没有爸爸？我就是啊，我就是你们的爹。那这两个看看他都不敢相信，凭什么你说你是我们的爹，我们就相信你是我们的爹呢？那所以后来这个孤儿院还要做了很多的工作啊，让这两个孩子知道说这个真的是你们的爹啊。那我朋友跟我讲这件事，我就想起来我们人类就是差不多这个样子啊，有上帝啊，有上帝，哦，没有上帝，没有上帝啊，有上帝你拿给我看，哦，有上帝你证明给我看。这边就讲说，哎呀，给你证据你也看不懂，我给你这么多证据你还看不见，你那怎么办呢？吵得不得了。那上帝怎么做你知道吗？上帝说，不要，你们不用吵了，我来了。耶稣到地上来做人就是告诉你，我就是啊。那他来了，他说你们不要吵了，我就是了，你们还吵什么吵呢？现在的问题不是有没有的问题了，现在的问题是他是不是的问题了，对吧？那如果他说他是，我们怎么相信他说他是他就真的是的啊？这个是我们应该想的问题嘛。如果他说他是上帝，我们来思考，来分析，来判断，看他是不是有可能他真的是。那如果看了是，我们还去吵有没有上帝，那叫什么？那叫浪费时间，对吧？那约伯得到的启示真的很宝贵啊。他得到的启示为什么这么宝贵呢？因为他得到说，神如果要拯救人类，这一位神呢，必须是至近的亲属 ,kinsman。换一句话说，无限大的上帝，他如果要来救人啊，他不能够用上帝的身份来救人，因为上帝跟人呢差得太远太远了。有些人听我讲过这个事情已经不知道多少遍，但是我很喜欢用这个事，那就是我儿子念高中的时候脑筋有一段时间不太对劲，书不好好念，他养了一缸子的蚂蚁。那他养的这些蚂蚁啊，哎呦，他可是悉心照顾啊，好好研究啊。但是各位，我请问你，如果他有一天发现这些蚂蚁有很大的麻烦，他要让这些蚂蚁不要去碰一些东西，不要去到一个地方，他用各种的方法去挡都挡不住的时候，他会怎么办？他能怎么办？到那个时候他心里面只有一个想法， 哎呀，我要是蚂蚁就好了，我就可以告诉这些蚂蚁什么东西可以碰，什么东西不能够碰，你碰会死掉的。亲爱的，人跟蚂蚁的差距非常小，人都没有办法跟蚂蚁好好的沟通，神跟人的差距大得不得了，他怎么跟我们沟通呢？所以他必须成为我们至亲的亲属，他必须成为一个人，然后他才能够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明白关于神的事，至亲的亲属。所以一个可以救赎我们的人，他一方面他必须是神的自己，他必须是百分之百的神，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必须是人，他必须是一个真的人，他才能够体会人生一切的感受，他才能够用人能够明白的方式向人表达神的心意是什么。这样的救赎主，人类的历史上你找不到第二个，只有耶稣，他是神，他说他是神，他也有很多的证据证明他是神，但是同时他又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关于耶稣是上帝这件事，我们可以拿出来的证据多得多了，讲不完。我们说道成肉身，其实你这样想，宇宙中人类的历史中有哪一个人他降生之前400年到900年中间，在地球上神就写下了一堆可靠的文件，让人保存起来，世代相传，里面就记载着将来有一位上帝，他要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方式降生，他先写好了，早不可以，晚不可以，在别的地方不可以，是哪一个在肉体里面，他要借着哪一个人的身体的后代，世代相传，做谁的后裔，都要在事情没有发生之前400年到900年中间先写下来。这种的事情不是上帝来干，谁干得了？所以很多人问说，你怎么知道有上帝？我说我看耶稣就知道有上帝。你怎么看耶稣就知道有上帝？因为你看他的出生你就知道不是上帝，他不可能这样。不但如此，你看耶稣的死，你看耶稣从死里复活，只有上帝可以做，不是上帝不可能。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个预言是在耶稣降生之前700年写好的，他不能用别的方法死，他只能够用钉十字架的方法死。请你告诉我，你知道有谁在他还没有出生之前几百年就有文献先写好了，说他将来一定要这样死，别的方法死不算的。而不但如此，不但说要怎么死，还要说什么时候死。哎，早一天不行，晚一天不行，哎，这怎么可能？ 如果不是上帝，谁能够做到这个事情？他的出生不可能，他的死亡不可能，他从死里复活那更是难以想象。到今天很多的人还要跟你辩论啊，耶稣哪里从死里复活了？从死里复活都是人家的幻想啊！他死里复活是门徒把他的尸体偷了，等等等等，讲了一大堆的鬼扯的话。那亲爱的朋友，我只问你一句话：耶稣如果没有从死里复活，罗马的政府为了要消灭这样的谣言，难道没有办法吗？罗马政府是多么有效率的政府啊！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他们只要把耶稣的尸体拿出来往那里一摆给大家看一下，什么搞定了？他们做不到，他们做不到。更奇妙的，请问各位，2000年人类的历史里面，多少考古学家、历史学家，那些很多不相信耶稣的人，要找证据证明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请问你，有没有一个人找到？到今天没有。而证明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证据有没有？多的嘞。所以我不想花太多的时间，因为坦白告诉你，这些证据我花再多时间给你看又怎么的。我碰到一个朋友就跟我说，哦，好，耶稣是上帝，他厉害，佩服，那你信吧？还是不信？所以就算耶稣是上帝他也不信，你怎么办呢？所以今天的重点不只是有神，不只是耶稣才是这一位真神，更重要的是，为什么你跟我需要这一位救赎主？昨天巩弟兄已经跟我们讲过他自己很多的经历，圣灵让他看到，原来他是一个罪人。那各位所有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很抱歉的告诉你一句话，你只要是人，不管你的行为有多好，在神的眼前你就是一个罪人。罪人不是因为犯过罪所以成为罪人，罪人是因为我们这个人生下来就不认识神，就跟神没关系，我们就是一个罪人。罪人因为我们跟神没关系，因为我们不认识神，所以我们的天性里面就会去犯罪。所以是罪人早晚有机会他就会去犯罪，就这么简单。今天我们中间很多的朋友都觉得自己很好，自己凭良心做事，你原谅我告诉你一件事，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瞎眼。什么叫瞎眼？瞎眼就是看不见。我们干的所有的坏事我们自己看不见，别人干坏事啊，那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们看得一清二楚，但我们自己干坏事我们看不见。我们做的所有的坏事都 OK 的，都不算的。我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很不喜欢念书，但是我成长那个环境，你不喜欢念书，考试成绩不好，你知道老师用什么东西修理你呢？藤条啊，那个藤条打在身上那会肿的呀。我不喜欢打， 我又不喜欢读书，那请问你我怎么办？我告诉你，我们那个年代就是作弊嘛，搞小抄嘛。那各位，我们这些作弊的学生觉得作弊是犯罪吗？当然不是嘛，这算什么犯罪呢？我们不要挨打，所以我们做个弊就是了嘛，这算什么犯罪呢？同样的，说谎算什么犯罪呢？同样的，去睡别人的老婆算什么犯罪呢？同样的，那利用我的职务拿一点好处算什么犯罪呢？我们所有的犯罪都不算的，别人犯罪才算的。这是我们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是瞎眼的，我们看不见我们自己的问题。一个人如果不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不知道自己会伤害别人，你如果活到现在，你还不晓得你曾经伤害过多少人，那我可以告诉你，你真的瞎眼的可怜。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做的事，我们说的话，常常都会伤害那些爱我们最深的人。我认识一些做父母的，当他们跟我讲起他们孩子的时候，眼泪都流不住啊！他们被自己的孩子伤得真的都不想活了。我跟他们的孩子聊天的时候，他们的孩子说什么？他们孩子半点都不觉得他这样子做，他这样说是伤害他的父母。他不觉得自私有什么不对，他不觉得骄傲有什么不对，他不觉得不考虑别人的感觉有什么不对，这叫罪人。而且你知道罪人呢，最可恶的地方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我们这些罪人呢，对着那些跟我们没啥关系的人呢，我们还不太敢得罪。我们最会伤害的都是那些最爱我们的人。我最近因为有机会啊，跟一些年轻人的孩子们有机会接触啊，跟他们玩。哦，我发觉啊，这2岁多的小家伙啊，你跟他不熟的人，你是个外人，哦，他对你好得很，客气得不得了，他不敢惹你啊，他怕你啊。他姥姥来了，我的天哪，那他是说打就打，说吼就吼，说闹就闹，他要干啥就干啥。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姥姥爱他嘛。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这是人生何等大的悲剧。我们这些罪人活在地上，我们犯罪，我们伤害的都是我们最爱我们的人。而且我们接下来犯罪，我们常常以为犯罪是得好处啊。但是其实你活得够老，你就知道中国人的老话是对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到，时候未到。这一个犯罪的事，其实伤害别人是真的，伤害爱我们的人是真的，但是犯罪其实伤害更深的是我们自己。一个人越犯罪，他的本性就变得越邪恶，越犯罪越邪恶，越犯罪越邪恶。第一次说谎会脸红会心跳的，多说几次什么感觉都没有。第一次感情出轨会有内疚的，多干几次什么感觉都没有。第一次贪污的时候 会害怕的，会挣扎的，多干几次什么都没有。邪恶，我们的本身变得越邪恶，我们这个人罪孽就越深重，我们活在地上就注定越痛苦。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位救赎主。耶稣是唯一的救赎主，因为只有他是我们人类至亲的亲属，他是完全的神，他又是完全的人，只有他愿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只有他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爱我们，他不是等我们变好了来爱我，只有他，我们只要愿意相信他，他就肯赦免我们的罪，他就肯付一切的代价拯救我们，买赎我们。这一位救赎主他自己胜过了死亡，因为是他从第一个从死里复活，他可以带领我们，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些人不需要害怕死亡。这是26节告诉我们的。因为26节告诉我们说有一天我们都要死的。如果把经节打出来会给朋友们更熟悉一点，我就不念了。我们是会死的，每个人都要死的。约伯当时的情况，他的肉体全身发烂，他坐在灰尘中，他用瓦片刮他自己的身上的那些脓，他很清楚他这个臭皮囊很快就要过去了。亲爱的朋友，特别是年轻的朋友，你知道年轻人啊真漂亮，只要年轻都漂亮，年轻没有丑的。这些年轻人啊充满了活力，真是美丽，个个都美丽。但是当我看到我周围这么多可爱的年轻人的时候，我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你给他一些时间，20年还不够，30年还不够，40年你看够不够。所有的美丽越来越消失，越来越消失。这是为什么这年头啊，你只要搞美容的东西都赚钱，你只要告诉人可以让你变得漂亮一点，变年轻一点，再多钱人家都干。但是坦白告诉你啊，再漂亮再年轻再给你搞，早晚有一天没了，这是人生的一个不可逃避的事情啊。今天我们很多都以为死亡率多少，各位我告诉你，每一个人的死亡率都是100%，没有例外的，没有一个人可以不死的。问题是你死了以后去哪里啊？为什么我们需要救赎主？不但是因为我们今生活在地上，我们需要这一位主释放我们，不再做罪恶的奴仆，我们需要这位主赦免我们过去一切的罪债，让我们里面有平安。更重要的是早晚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回家的。一个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不管你什么无神论，什么这个教那个教，只要你没有信耶稣，我可以给你保证一件事， 没有一个人可以面对死亡，我们都是想方设法的逃避啊，逃避啊，逃避啊，讲也不要讲，谈也不要谈，想也不要想。但是我必须告诉你，早晚有一天，我们都要死的，我们这个臭皮囊都要丢下来的。到那个时候，你去哪里？你去哪里？如果你到那个时候没有地方去，没有家可以回，你能够看见什么？很多人问我，上帝不是慈爱的吗？慈爱的上帝为什么把不信耶稣的人都要丢在可怕的地狱里呢？但我常常跟他们解释，我说你要明白，上帝不要任何一个人落在永远的黑暗，永远的孤独，永远的懊悔，永远的痛苦，永远的地狱里。上帝不要的。如果上帝要，他根本就不要到地上来救人了。圣经很清楚的说，神希望，神愿意万人得救，那个万人，英文叫做 everyone, all, 每一个人，所有的人都可以得救。神不愿意一个人沉，连一个人下地狱，神都不喜欢。但是，神因为爱人，我昨天说过了，爱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必须尊重被爱的人。如果被爱的人没有自由，如果被爱的人不被尊重，他没有选择的权利，那就没有真实的爱。真实的爱就是尊重。神爱我，他尊重我，他让我们决定我们去哪里。神何等渴望，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是他脸上的笑容，是他的爱在拥抱我们，对我们说，孩子，欢迎回家。但是如果我们选择不要相信耶稣，他必须忍痛的尊重我们，他要让我们见不到他。因为你不要耶稣就是不要他。耶稣在地上说得很清楚，有了子就有了父，有了耶稣就有了上帝，不要耶稣就是不要上帝，因为耶稣与父神上帝原为一。神尊重你，你说我不要耶稣，神说 OK。 当你面对死亡的时候，当你一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神确保你看不到他。那亲爱的朋友，我告诉你，看不到神是多可怕的事吗？神是光，所以你看不到神的地方就是永远的黑暗。神是生命，在一个没有神的地方就充满着死亡。神是喜乐，没有神的地方就是永远的痛苦。神是 fellowship， 神是人跟人的互动，有关系。没有神的地方，每一个人都是 solitary confinement，是绝对的孤寂，只有你一个人被关在一个地方，永永远远。那是非常可怕的结局。这是为什么不信主的人 要死的时候都怕得不得了。每一个有耶稣的爱、有耶稣生命的人，面对死亡的时候，虽然有舍不得的情感，我们舍不得我们在地上还有很多我们爱的人，但是在我们的里面没有恐惧，没有害怕，我们充满的是神的爱，我们知道迎接我们的是爱我们的神。回家本来应该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可怜的是有人的家很可怕，可怜的还有人是有家回不得。约伯是一个何等有福气的，他很清楚的知道，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他知道这一位永远活着的救赎主是他的盼望。所以无论他今天在地上任何的愁苦、任何的灾难、任何的麻烦，他都有力量面对，并且他有荣耀的盼望。他知道早晚有一天，三年以后也好，三十年以后也好，早晚有一天他是要离开这个世界的。到那个时候，他可以回到天父的家里，他可以回到天父的怀抱。亲爱的朋友，约伯有的这个福气，今天就可以成为你的福气。问题是，你要不要？我昨天在祷告的时候，我想起一首诗歌，我觉得这首歌很美，我想送给我们中间每一个基督徒，也送给我们中间每一位还没有信耶稣的福音朋友。我想请同工我们把这首诗歌放出来，如果你会唱，鼓励你跟着一起唱。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
可以满怀喜乐的唱这样子一首美丽的诗歌。我多么盼望你能够跟我们一样，充满的把握的宣告，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这一位伟大的救赎者，这一位耶稣，爱你的神，愿意为你死，愿意拯救你，买赎你，一辈子陪伴你在地上走人生的道路，最后还要带你到荣耀里去的这一位神，可以成为你的神，可以成为你的。怎么才能够成为你的呢？不是你头脑中知道就算了，也不是你情感里面受到一点波动就算了，是你需要在神的面前接受神所赐给你的这一个礼物，这一个福气。什么人可以得到这个福气？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讲，信他的，就是你只要愿意相信耶稣的。那很多人问我什么叫信呢？约翰福音很清楚的替我们解释，那里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接待是很文言文的翻译，直白一点的话就是接受耶稣到我们心里来的人就叫做信耶稣。信耶稣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信耶稣是当一个人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我自己解决不了我的罪性，我无法有能力自己面对人生所有的危险，所有的苦难，所有一切的未知，我需要我的救赎主来救我，来帮助我。当我们的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呼求的时候，神就做了一个非常奇妙的工作，神就把心里面像神这样呼求的人放到耶稣基督里面。所以英文叫做 believe into， 是因着我们愿意接受，愿意相信耶稣，神就把我们跟耶稣联合在一起了。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所为罪恶付的代价，就等同了我们所有犯的罪也被对付掉了。耶稣从死里复活，因为我们在他里面，我们就跟他一同从死里复活。耶稣是永远活着，我们因着信在他里面，我们就可以永远活着。因着耶稣有无限的喜乐和平安，我们在他里面就能够有那种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我们才会有真实的能力面对人生一切的挑战。亲爱的朋友，现在是我们福音营最后一堂课就要结束的时候，我请求你在神的面前跟我们一起 把头低下来，把眼睛闭起来，我们好好的想一想，我们这几天所听到的好消息，这一位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神，这一位可以使无变有，叫死人复活的神，居然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爱上了我们，他要做我们的救赎主，我们愿意不愿意呢？如果我们中间有任何一位朋友你愿意，还是像前两天一样，在网上的朋友，请你在聊天的那个功能里面，你随便打任何一个字母就可以，我们就知道你愿意。感谢神，我们已经开始看到有很多的人有回应，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人？还有吗？还有哪一位？你打一个，就说我愿意。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真好！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我们一直看到有不断的有人进来，还有，哈利路亚！神实在是值得我们称颂的神。每一个愿意的人，神都要在你的生命中做奇妙的大功。请每一个人问自己，如果有这么好的一位神，这么伟大的一位神，这么奇妙的一位神，他要来迎接我们，他要带领我们，他要拯救我们，他要让我们进入到他的里面，你愿意就请你打任何一个东西放在聊天里面，我们就知道你是愿意的，神就会纪念你，神就会大大的祝福你。我知道一定还有一些朋友你在那里挣扎，你还在想没有搞清楚，你还在想我要多研究一下，你还可能在说也许我再多了解一点。请记得一句话，人是有限的，有限人的头脑是无法彻透无限大的神。再给你100年的时间，你也不可能对神有更多研究的明白。神的恩典，神的应许，他不是说凡想清楚的人可以得救，他是说凡愿意的人都可以来。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恩典，这是一个何等大的呼召。神问的是，如果我要爱你，我要救你，我要帮助你，我要改变你，我要赐福你，你愿意吗？愿意的人，你随便打一个字母都可以，打一个数字也可以，打一个愿意也可以，打一个 A 也可以，打一个 E 也可以，只要你愿意告诉神我愿意。如果你不是在线上，你现在是在跟一些其他的基督徒在一个礼拜堂里面，也请你举手让他们知道你愿意。我们实在感谢神，一直我们都看到圣灵在很多朋友的心中吸引动工，让你愿意，这是神给你极大的祝福。我们 为你们满心的感谢。如果你有感动，可以继续的再让我们知道你愿意。但是就在这个时刻，我也请大家跟我一起祷告。我说一句，就请大家跟我重复一句。主耶稣啊，我以前是一个不认识你的人，就是到了此时此刻，我对你的认识其实是非常的有限。但是经过这几天在福音营里面，我听见了你的话，我的心被你吸引，所以我虽然还有很多问题，但是此时此刻我愿意到你面前告诉你，我愿意接受你的爱，我愿意把我的心向你打开，我求你就住到我的心里面来。我相信你可以洗净我一切的罪孽，我相信你愿意买赎我，让我不再做罪恶的奴仆，我相信你要一辈子牵着我的手走每一天的路，我更相信有一天你要带我到荣耀里去。虽然很多的道理我并不清楚，什么叫去荣耀里我也不懂，但是我渴望回到天家，永远跟爱我的神在一起。求你做我的救主，也做我生命的主宰。听我这样诚心的祷告，我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